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呢 ，Charles 老师说我们可以问问题。那么很多长久以来在心中酝酿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问。那么 Charles 老师您好
，Lisa 你好。因为我觉得呢，既然是生活情境嘛，好，那如果说我们还是拿来谈一些很深奥的大道理的话，哈，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就念书就好了，好。那既然生活情境的话，我这些偶然啊，我们可能可不可以就是用一种对谈的方式，问你答的方式啊，我觉得这样应该也是蛮好玩的这样子。好，那请问第三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因为有朋友问我，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想要请问我的老师，到底什么是赛斯心法？
赛斯心法，赛斯心法就是赛斯写的那个大概八九本的书嘛，那包括鲁伯写的书啊，这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说是把它归纳成很简短的这个字的话哈，那么一个字的话叫做心，两个字的话叫做唯心，三个字的话叫做多次元，四个字叫做一切唯心。好，那如果说再讲长一点的话，就是你用你的心创造这个世界，那每一个当下的点，你事实上都在改变现在的现状。好，那我用这个主题来大概讲一下好了啦。好，这刚刚是半开玩笑的。好，你看哈，人为什么需要有各种不同的人格风貌来转身到这个世界上？因为透过不同的这个转世风貌的话呢，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这个关系，然后用你的想法借着关系，那么你就得到你的经验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用你的心态去感受这个经验回来？那你再往后退一格好了，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转世自己，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说那每天晚上我们做梦，我们是不是透过好多好多的梦境，那醒过来全部都忘了？可是这个每天的梦境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的转世是一样的，它无非就是让你用各种角度去尝试你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体验。因为在梦中的话，你常常会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格特质，或者是碰到不同的环境，然后呢心念一动，外面环境就变了啊。所以你看哈，不断的做梦，你就能够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一个生活境况嘛。那不断的转身，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实际上的体验嘛。然后呢，不断的不同的次元，那是不是你可以就是说我们意识的这个圆满啊，或者是说当然中文的翻译叫做价值完成啊，也就是说我透过不同的角色，透过不同的风格，就好像说你可能在钢琴上弹不同的曲调，那在你的画板上用不同的颜色。那每一次去画一个不同的这个画画，可是在整个这个作画的过程当中呢，它永远你做过的、你学过的、你感受到的，它永远都会存在的。那更妙来讲的话，像赛斯有提到我们的对等自己counterpart， 还有呢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叫 alternative part， alternative self。好，那这样讲好了，你看我刚才那个麦克风对不对？我一条麦克风线进去，我拉三条线出来。那三条线出来了，我第一条线我可能接到我的录音机，第二条线可能接到我的电脑，第三条线我就进我的 mixer， 对吗？好，一条线或是三条线，那么这一条线的背后呢，三条线所各得到的结果都是不是全部都汇到那个 mixer 里面去？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这个内在的自己呢，可能换了好几个你出去，在一个世纪间，根据赛斯的说法，你有可能四个自己。那么有的人很厉害，像密宗的话，他说他有十个分身。
宋七力吗？
不是宋七力，他是真的分身，只是说所谓的分身呢，他是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格，而互相是不认识的。这样了解吗？比如说我现在，像我这个叫做 Harringer 这个 Mixer， 那他是4×12，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可以四个来源进来，十二个来源出去，对不对？好，那四个对等自己就好像是你从不同的 source 里面去进这个 mixer， 好，比如说你的麦克风进那边，那我的那个 Yaki Pro 也进那边，那我这个麦克风也进那边，对不对？可是不管谁在讲话，是不是所有的来源都进到这个 mixer 里面？
嗯，
而这个 mixer 是把你所有的声音综合起来，然后再 output 出去。那你 output 出去可以 output 到12个不同的地方。好，那假设说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好，比如说对赛斯清华告诉我们，为什么赛斯清华告诉我们说，我说心，好，那第二个字如果说要有两个字的话，就是
唯心，
唯心或者是唯识，好，这开玩笑的。可是你去想哦，这无非所有你觉得的那个觉知，不管你是白天的觉知、晚上的觉知、生前的觉知、死后的觉知，那是不是都是一种觉知方式呢？那既然都是觉知方式，这些觉知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一定要填满自己，圆满自己，对吗？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哦，当然我们喜欢在讲说梦境化价值完成，有一句话就是说，人是觉受的品尝者，就好像我现在有10个麦克风，那么接个10个不同的 source， 可是全部进 mixer， 那我的内我就好像是一个 mixer， 就像那个 mixer， 好，那啊比如说，哎，树，啊你在这一辈子当个女生，啊你在当女生的过程当中，你有好多好多的经验，好多的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呢，它全部进那个 mixer 里面去，全部进到那个 mixer 里面去，可是树不是你有一个人而已啊，你可能你有一个对等自己叫做属性。那属性呢，你看起来跟你是不一样，可是他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感觉到的情感经验也进了那个 mixer， 是不是？所以两个 mixer 一进来的话，你就可以混合、重组、分配，然后可以有做其他的事情。好，这就是赛斯一直希望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说，其实一切都是意识的活动，一切都是我们说意识的一个体验跟一个活动。所以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一个人，但我活着，我觉得我的身体是我，那么可是呢，我的有意识的自己能够对我自己的身体的控制是非常少的部分，对不对？那我也没有办法控制的部分嘛。所以人是透过你有一个身体，你有一个自我，然后跟外面产生关系，比如说他是我太太，他是我朋友，他是我老板，他是我的儿女，那透过各种关系当中呢，你又有不同的角色，而透过不同角色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说，你有一个想法，而透过这样的关系，你有一个感受出来。我这样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吧？讲了一堆。
你这样的解释，一般人可以听得懂吗？就说当我们一般人问我们的时候，他可以知道说，哦，那个就是那个吗？就说可以让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人。
我想一般人来讲的话，你要去讲赛斯，然后要三两句话讲得通的话，我刚讲过嘛，就是一切唯心呐，就是在讲一切唯心，不是吗？
就是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
你用你的心去创造你的世界。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很难去在你生活上突然会有，你还要特别去把它用上去，说，哎，那我创造为什么我会这样？就会变成说你还要有一个觉察能力去把它抓回来。有时候你生活上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真的真理，不是一个讲用话讲而已，对不对？就说一个，
但是因为他现在要求他归纳成心法，你就只要把它弄成一个，
既然是心法，当然是心
的，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简单的，
心为主，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说，你心里怎么想，外面呈现什么状态。那问题是我讲这句话，那你其实赛斯人知道嘛，我心里怎么想，外面呈现什么状态，不是外面环境的问题，是你心态的问题。
然后心法是用来 daily 每天你去 practice 实际运用在你生活用的那个观念，是不是这样讲？
对，那当然比如说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上课大概上了3000-4000个小时嘛，那当然我从刚开始讲的，你如果听我早期上课的这个资料，跟现在没有差太多，还是一样讲一样的东西，好，可是呢，体验性很不一样嘛，对不对？体验会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体验是说，我不断的从每一天当中去看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当中，我去看，我所写的东西嘛，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老是跟人家讲说，哎呀，环境不是环境的问题啦， 啊，它其实是你的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天天在讲的嘛。可是假设说我今天在我的工作上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愤怒还是起来啊，然后我还是会指责别人啊。可是这里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那个天数不多，像我来讲的话，可能很重大的问题可能会撑个一个礼拜，然后我就会释然的，会觉得说，哎，还感谢对方了啊，因为不是这样的话，我还没有办法去觉察这些事情嘛，那就放了，啊，因为你一开始的话，你还是会回到我们说的那个精神习惯嘛，我们一种精神性的习惯，我习惯这样思想，习惯这样这样了解事情，可是当问题觉得说很困扰的时候呢，在突然间有一个 moment 呢，你就突然间放下来了，好，就这样子。所以哦，假如说我以我刚才那种说好了，就如果像我说的这个 mix 这个观念，每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截肢线，然后这个截肢的结果最后回到 mix 上面嘛，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对每件事情的话，你会有一个比较开阔的想法。我这样讲好了，赛斯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它是一个次元观，它是一个多次元的观点。但是呢，我们一谈到次元观的话，很多人会说，先生，你好像在谈玄学哈，啊，你要在谈玄学，那玄学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帮助吗？一般会这么说吗？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次元观 apply 到比较大家大众普罗大众现在最关心的怎么样活在当下，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用次元观这种心法 apply 到一个活在当下的实际生活操作。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那个吸引力法则，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说的共识性，那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对知性的觉察，好，这三我用这三个来讲好了。一个次元观的话，就是你个人在这个世界所碰到的问题，又所要体验的事情嘛。因为你有一个次元观，所以你知道呢，它有吸引力的法则。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我先看到环境，我从环境当中看到我用什么心态吸引它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想要去把这个环境推掉，我也不会想要去控制这个环境，好，我也不会想说是把它怎么样去解决它，而是我知道它是吸引力法则，所以我看我的心态，然后我在调整我的心态，我根本不会管环境，我不会管环境是怎么样，我不会管这个人到底好不好，好，我不会管我那个供应商好不好，我不会管洗衣师好不好，那跟我没关，说真的，好，我要看的是我的心态。我不会管这个老师好不好，那个学生好不好，我看他这个事情碰到我身上，我是什么心吸引来的，这是我们说吸引力的原则，这第一个。第二个看共识性，所谓的共识性就是说，你看这件事那个件事这件事情全部都放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现到说这件事情是你目前的一个心态的一个主轴，而且大部分给你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也给你答案。好，我们说的共识性，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它同时给你问题，它同时也给你答案。但是你要看，你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到旁边去找答案。我们说的共识性就是这个意思。我之前有提过嘛，比如说我在飞机上，我这一辈子没有一个跨国的年轻女生像我女儿那么大的女生坐在我旁边，在我面前她把护照翻开来，好，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叫过，在南美那么久没有叫过欧洲的啤酒，我就叫了一杯欧洲的啤酒，这啤酒莫名其妙就掉了，你要在欧洲护照掉了，这是不是有一点共识性？然后我一下飞机我就收到我女儿说她的护照掉了，然后她的照相机掉了，因为我在上飞机之前我的照相机掉在地上，我还以为破掉了。好，那我在讲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你的环境给你好多好多的信号，可是学赛斯你知道有次元观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注意到你环境在跟你说话，说了什么，这第二个。第三个，既然我碰到的问题，好，我是一个杰作的品尝者，我来这边是为了要创造用，所以呢，其实 其实我们刚提到说对环境的觉察，对不对？那么对灵感、对直觉力，好，对直觉的开花、对灵感的开花、对梦境的了解，因为我们刚提到，其实人不是只有你单一的自己，因为你在意识的形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你可能性的自己，用你对等的自己，用你梦中的自己，不断在圆满你自身，对吗？还有你内在要送给你的资讯，这都从哪里来呢？从意知，从可能性的从那个直觉力，从梦境当中，它会给你很多的信号，从灵感，从放松自己的这个过程，它会给你很多信号。那么你就是我说的要去觉察它。那要觉察的话，假如你有经常保持这个习惯，其实直觉力真的是会启动。直觉力，因为我们不认为它存在，所以我们直觉力很差。但是一般直觉力都是有的，因为我们说直觉力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感官。我举上次讲的那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上次不是在四川有个大地震吗？那报纸上不是写说，哦，好多的蟾蜍都在这个地上爬，在地震之前，对不对？所以那难道他真的感受到地震吗？他还没震啊，但是显然他是使用什么内在感官嘛。那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灵体出语的这个经验呢？但是如果有的话，你去看，你出体的情况之下，你仍然用你的感官哦，对吗？所以感官的意思是什么？是你用跟眼睛一样的功能看到的东西吗？也就是说，你现在以为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感官呢，其实你不用肉体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它吗？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好玩了，因为我们一提到 ESP 的话，立刻讲的事情就是什么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对不对？然后时空是没有距离，但是我要讲的话，那很多人会说，哎，这个好像是玄学，可是你为什么不用用看呢？你为什么不去用用看呢？你怎么不跟你自己的灵感接触呢？你相信他吗？你试试看看嘛。
说是很容易啊，要怎么做呢？
一步一步来，我们不是讲说小口品尝吗？你至少去记记看啊，对不对？你至少去写写看，比如说我今天碰到难题，我把所有的答案都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你只要写下来就好，我没有要求你做任何其他事情。
自动书写。
也不是自动书写，你就不要当自动书写好了，你就把它写下来。你边写是不是边有在想？那你边想的时候，那些答案怎么突然间跑进来？那个不是你现在能够想得到的答案，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会有共识性来。比如说我现在某件事情很烦恼，哎，我昨天接到一个朋友给我 email， 我一看那个 email， 我就哎，突然间豁然开朗，我就通了，我就突然间觉得，天哪，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本来就是希望这样做啊，那我本来就是这是我的意愿啊，那我现在紧抓着那些事情干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其实就别人的一句话，突然间人家莫名其妙讲这句话，说不定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听起来你会觉得说，哦，它对有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作用。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很重要的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说吸引力法则，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环境就是你的心态吸引的，不然你怎么用你的心去创造你的外界。第二个呢，共识性，什么事情都会有那种跟心态有关的这种共识性。第三呢，去觉察你现在眼耳鼻舌身意之外的信息跟资料，像主持人，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还是已经谈太远了？
有非常好，是我的问题吗？我都不记得。哦，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因为没什么开发这个内在意识感官的人呢，我只能用最，就是说真的是一般大众的那种思想跟生活态度来问。那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的回答呢 somehow 我听懂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说要化成我自己的 language 再讲出来的话又有很大距离，因为这中间引爆了很多你生活实际经验，其实也就是真的是十年功，我觉得就是还是你日积月累生活里面实际体会出来的那种改变的力量，那个才是真正的会让你整个思想跟行为同时改变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距离还是蛮大的，可是一个老师能做的也只有这样子，一个 answer 也只有这样子，其他的部分中间的那个差距 能靠每一个人自己每天生活里面去慢慢去把他们拉近那个距离，到达你刚才讲的那个，你真的能够做到刚才是什么运用完全消化运用吸引力法则，完全了解共识性，而在能够在碰到生活问题的时候就在旁边找有灵感，及时找到答案，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的功力。
对，那你刚讲这个东西呢，我再补充两点好了。好，因为这两点是我们刚才不是在设那个我的 Yapi Pro 吗？
嗯，
那个 condenser。
你是说一二三之外两点是还是？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
四五，
可以是四五，或者是说，这就是买一送一的啦。
功能。
是我们现在在摘录笔记的时候要写拿到货来怎么
昨天去菜市场买菜，他就买个两个豆腐，那大概三四块钱，他送我一个灯泡，我也不知道那个灯泡多少钱，是爱迪生的
节能
灯
泡，
节能灯泡，反正我只要买他就送了。那我如果很多灯泡，我就去买一块豆腐，然后付一次账，然后再回去买几块豆腐再付一次账，我付了三次，那我就有三个灯泡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还是只有买一个灯泡。我刚刚在讲什么？哦，就是要讲那个
第四，
这个这灯泡哈，附送这个灯泡。我刚才在因为我们买了这个 Yeti Pro 呢，好、哦，已经买了大概我想好几个礼拜吧，但是呢，就怎么样都试不起来，因为杂音很大。然后呢，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在路上，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其实我有写信到他们公司去，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回答我任何问题。他说你用 USB， 我说用 USB 有干嘛？跟你买那个 XLR 的那个麦克风这么贵呢？好、哦，那可是我刚在路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一个人如果说哈、哦，那种有一种顺势而为的那个心的话哈，就是说我内心的噪音如果不见了，那么我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是会比较清明的。那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让我的压力波的噪音没有？那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就把所有的噪音关掉，就所有的音量全部都关掉，然后我再试它的效果。结果发现你们讲话我还都是可以听得到的。所以我现在呢，我这个压力的这个音量呢，我是几乎关到那种零或一。哦，假如说一百的话，我只关到零或一。可是呢，我发现这个效果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错。那我用这个来提到，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刚刚讲到共识性啊，刚刚讲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啊，或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接受吧，不要有噪音。好，你不要有噪音的时候，你会对事情看的是就会很透彻，因为发生的就发生了，因为我们不够是一个接受的品尝者，我们这个透过我们肉身去体验这个世界嘛。但我们之所以难过的原因，大部分都是抵抗，都是防御或者是不接受嘛。或者对对方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那我们来谈一个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两个人要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基本上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不能控制对方。好，夫妻也好，儿女也好，或朋友也好，或师生也好，或甚至于我们说算是基金会也好，我们不能有任何控制的行为，因为控制就是政治，就是你希望用我的方法来控制你，我用我的方法来要你随着我的意见走。不好意思，既然这是一个我创造我的实相的世界，那么每个人都必须要受到尊重的。那你问我一个问题，那什么是控制？那我现在很简单很简单的定义，什么是控制呢？控制就是你对对方有所要求，而对方如果不答应或者是不允许的时候，你不会难过，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你今天对对方有一个要求，或那不是叫你不要要求，你还是可以表达你的意见，不然我怎么创造的事？可是比如说我希望你怎么做，你说 no，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尊重人家那个 no。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apply 赛斯心法。
对，
这个时候你的多重实相，你的这个整体是，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运用在你这个放下你的小我。而不被情绪影响，这就是最重要。你能够 apply 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讲哈，比如说，其实控制它就我们讲到控制哈，你要关系好，你要你的生活快乐，你要所有的东西跟你来讲没有抵抗，没有妨碍，没有阻，就是说没有 冷凝在那边，没有走不动的现象，只有一个原则。发生什么事，我可以尽量要求，我也尽量去表达。可是如果对方说 no 的话，哈，我不会想要，我不会，至少我不会难过。或者
对，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apply 我们的这些多重实相到这个解开你心中的这个情绪？
OK， 是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了解到说，所有的外在世界都是由内在所构成的吗？好，那你今天提一个事情而对方说 no 的时候，我是以 no 当作一个我们内在的资料，那我用这个内在资料我来看我有什么 solution， 但是我不是去怪你，我不是责怪你。好，你看我今天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是主任，或我今天是董事长。好了，那主任你要每天来上课啊。好了，那你哪一天没来上课，我就开始骂你。主任你到底有没有拥护我们赛斯新华啊？好，首先你到底有没有支持我？
你终于讲出你心里的话了。
这个，你看啊，你永远持有这个想法。
你看大家都那么同意
我。我现在讲的是刚好相反的东西。
啊，
我在想的是相反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叫控制？控制是如果我这个心态，
对对对对，
那就是控制。
对，我只是要逼你讲说更生活化一点，
就
是把那个多重实相真的是化成我们普通这种想法。
假如说是内在的世界，内在的这个想法化成外在的现象的话，那么你在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是去外在去寻找真正的solution，你是回看看我内在，我现在碰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到其他的方向可以做，而不是我来怨你怪你，你知道
我
意思吗？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
很重要的。回到你自己来，其实不是外面，像你第一次讲说吸引力法则，不是外面那些人，
不是，
是那个人在你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说的吸引力法则永远是内以内的，
是你从内在吸引这些人到你身边来。
对
，even trouble，
对
，even 是 challenge，
对，只有你可以看嘛，
对，
你不能看别人，不能讲说，就说你对外面讲没有用的，也责怪这个人，然后怪这个人是没有用的。对，那是你自己里面的。
我昨天听一个大师在谈事情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现在谈佛法，好，我现在谈基督教，你们全世界70亿人都可以跟我挑战，啊，我的基督教呢是真理，我的佛教是真理，或者是我的赛斯是真理，不好意思哈，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好，如果你是大师，你不应该讲这种话，为什么？是你要不要允许我们的内在？生柔万象的在外在里面去显示各种不同的情境，各种不同的现象，对吗？怎么会说是你的现象才是真理，别人的现象都不是真理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有我的标准，然后你们都要符合我的标准。天哪，天哪，这搞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首先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这样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是我从这些个月学赛斯心法里面得到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阿 Q 的解决之道啊。当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刚刚说多次元怎么样能解决我的问题，
对，
对，
对
不对？那多次元是 multi-dimensional， 对吧？
Yeah。
那么从是
猫太就是猫的那个形式。
是，是 Charles 老师以前讲过一句话，他在课里面讲的，他说呢，所有的遗憾都不会与有遗憾，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愿望都在某一个实相里面被满足了，也就是说我每一个念头都打开一个新的实相。那如果我这样想的话，我就会想啊，我今天得不到没有关系，事实上我已经在另外的一个实相里得到了。那么这个真的是一种阿 Q 的想法，对不对？但它有的时候能够安慰我，可是有的时候不行。
不过如果以实际上来讲嘛，哈，就在赛斯书里面，它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记载。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讲，既然每个人他思想是一个电磁实相嘛，那人格是一个电磁实相，那么你的所有的行动，它其实是一个电磁实相的作用。那么以电磁实相来讲的话，哈，它是每一个有孔的地方都会渗透进去，每一个有方向的地方它都会走进去。那假设这样讲说，你有一个想法，而你要得到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得到，其实在其他的实相当中你是得到的。好，那这个想法的话，你觉得是阿 Q 对不对？那我现在是用赛斯里面的记载来回答你的问题。好，比如说你有读到一段，就是在灵界的信息里头，他不是提到说鲁伯跟约瑟呢，他在 缅因州的这个耶克海边的一个舞厅跳舞吗？他在跳舞之前，他是看到一个非常忧郁的一对老夫妻，很像很像他们，但是简直就是忧郁到不行。好，那就是
忧郁到不行。
郁郁
郁，
他卷舌，
他卷了耶，他卷舌了耶。
我只是没听清楚，就忧郁到不行。
这种对我来讲，其实都是有点好处的啦。好，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 lady first， 对不对？可是我经常会发现到说，我们的那个邮差来的时候，都是说这个 priority male， 不是 priority female。对，现在一辈子出生，人家就告诉你说 lady first， 我们当男生呢就在后面，结果没有邮差来就告诉你说 priority male， 我说我太好了。
这玩的是一个同音字啊 ，mail 呢，英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邮件，一个是男生。
我还是没有听到你说你用赛斯心法，对照他的 IQ，
也就是说我那个想法，
我现在正要讲
的想法是真正的，
来，现在正要讲
的
想
法。
好，
你扯到 mail 去了，你又男性又
那中间要，
可是因为他说我那个忧郁。
你用 mail first 去了 ，OK？
没有，其实我只是没听清楚再讲一次。
没，他还没讲，他还没讲。
这个这一对夫妻呢，这两个人呢，非常的忧郁。啊，那后来呢？那个时候约瑟他背很严重，痛很严重。突然间他就拉着他的太太跳，可是他们从来没跳，也不会跳那种舞，所以他就起来跳，而且跳一整个晚上。跳一跳，心情很快的时候，那一对夫妻送走了，不见了。
嗯哼。
好，那根据赛斯的说法是说，那一对夫妻是可能将来的自己，比如说你以后就是那种样子。可是呢，因为心情改变了，那一对就不见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可能性被改了嘛。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根据那个舒华金斯的这个说法呢，大概应该是在《梦与意识投射》第十七章哈，他有提到说。他碰到那一对夫妻，然后他也跟那一对夫妻讲话，那一对夫妻呢，还是忧郁，但是好像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点，好。然后还有第三次是说，他碰到这对夫妻的，因为鲁伯跟约瑟他们的状况变得越好嘛，所以这对夫妻的状况也跟着变得很好了，也比较好了，比较快乐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他在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当中，他其实是真的会圆满的。我们刚刚不是讲一个观念嘛，就是说你今天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体验一个情感经验嘛，而这个情感经验你在现在这个时候，在现在这个环境，它可能有一些困难，可是在其他的世界里头呢，它是完完全全符合你的需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电信实相啊。好，我是根据赛斯的这几段描述哈。就是第一段呢，他是在耶克海边那边相见。第二呢，这个舒华金斯他其实又见到这两个人。那第三次呢，有第三次见，而第三次见到的这两个人呢，变得很不错。
这是真的吗？我的意思
是，
所以说他们看到那两个人是 physical 实体存在。
赛斯的说法是说，没有。赛斯的说法是说，所有的在你看不到的很多的各种层次上的，因为我们讲多层次嘛，在很多层次上的自己呢，就你这台心态稍微变一下哈，比如说我有个愿望，但是现在我做不到，在其他世界你爽到不行啊，因为你正是那个你所愿望的那个自己在作用了。意识啊，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意识它无非是一个，我们说意识当它有动力的时候，它就叫做我们说一单位或电磁实相单位。那我们每个人他其实是个电磁实相单位的一个作用的状态，所以当你有这种电磁实相状态的时候，你当然会受到别人影响，别人也会影响到你嘛，那相牵相连。所以你重点是在于你只要把我们说的内在的那个噪音放掉，当你内在噪音放掉的时候，在每一刻当中你都像我这个压力婆，一放掉噪音以后，我相信目前的状况应该是好的。我甚至觉得说这一次我们的录音呢，它就会做到一个蛮好的效果，就是我们两个说话，然后旁边的同学的这个对谈呢，我们都可以录了进去，而且应该可以录得很好。啊，就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那今天晚上就知道结果了。
那现在就欢迎call in啊。 Everybody calling.
那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不可以所有的事情都把噪音放掉？假如你高高兴兴的去体验你每一个 moment， 假如你所有碰到的困难哦，你就把它当作是我是一个创造的转机，好，那这个显得有点像催眠，或者我们说的正面思考。其实我说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对次元观了解，如果你对意识的本质有了解的话，你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好，你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真正谈关系的话，是比如说我跟我的肉体是不是一种关系？我是透过我的肉体去感受我的经验嘛？那我透过我的肉体跟我的异性，好，跟异性产生，比如说婚姻生活，那这个是不是另外一种关系？那我透过我的肉体，好像我生了一个孩子，当然，在物质世界是真的有生了一个孩子了，而不是一个三个了。好，那么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他们，因为我在这个我们社会的情体式当中呢，孩子是比什么事情都重要的。现在这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观念嘛，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当中，因为是一胎化的结果，那简直跟宝贝一样嘛。因为只有一个嘛，他是你生命的延伸，你不得不要爱他，对不对？那在这种关系当中，你对情感的
自然就会爱他，不用不得不，
对吗？所谓的不得不，就是说我们说，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其实就是你不得你啊，他是来自于你的一种，
你生物性自然就会爱他。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我们的这个 bonus 的第一点是谈到说，怎么样把我们的内心的噪音放掉。让他是大安心大自在，让他是来吧。好像我克里斯安布提不是讲一句话吗？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他九十岁的时候，那大家都竖耳恭听。今天一个悟道者要告诉我秘密，而且这么久了他要告诉我，才要讲这个秘密，他说耳朵就挺直的。他说呢，我再也不在乎发生在我身上任何事情。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降低噪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说的 bonus one。但是你们讲一讲哦，你们连 bonus 都还没拿走，也忘了问我 bonus two 是什么？
第五是啊，你说多加两条嘛？
对啊，那刚刚讲第四嘛？
是，对，现在第五啊。
我讲第五哈。
第五、第四都还没讲完啊。
我现在算讲完了吧？
算是。
降低我们内心的噪音。
对，这个倒是很符合市面上一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本质原成本质具足，
是市面上有在卖那个灯泡是不是？
有，市面上卖的东西现在多得很 ，OK，而且是卖的最差的，就是说这种身心灵整合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呢，银发族的呢，他的 advice 都是说你是要放掉，你是要做 minor 减法，不是加法。就是放掉。
我怎么没有看到银发？我都看到黑发。
现在是黑白胡椒族了。
就是说，真的是放下，放下是现代人最需要追求的一个修养。
是。
心法。那刚好，如果万一赛斯又刚好 match 这个，
放下
那就大卖。
没有，我是觉得说，
放下就是生活回归简单的意思嘛，对不
对？
对，
就是丢掉很多包袱嘛，很多这种心理
上的包袱。其实不是啦，其实说你还是你仍然有自我。
今天都是这样讲。
仍然是有很强，其实你还是可以拥有你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当中就比较。可以就是说随心操作的那种方式比较自由
哦。这个我刚好昨天刚好看到那个鲁伯他写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就很简单的一本书，他也是他很清楚讲到说，因为自我是在这个感官世界里必要的保护，所以说你自我跟内我就是一定是有必然的矛盾存在。
自我当然有，如果没有自我的话，你就不用活在人间啊，
对，
对不对？所以，像很多人是讲说，哈啊，好像说这个，借假修真呐、啊，
是这样子。
那其实所谓借假这句话本来就不对了，这不是假的、啊，对不对？我们只是借形象，好，然后呢，修我们的体验。
借有相，修无相吗？
其实这一切都是名相的问题，就是言语 how you name it， 每个人喜欢用他不同的说法来讲它，其实讲的是同样一件事，
是讲的是同样的，就好像我们说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世界啊、 指挥世界，市民世界。是啊，你看到世界它不是真的世界，哦，看起来世界指挥世界，市民世界，但是它是个世界啊，因为那个你现在的世界就是由你的内在所创造出来，而你用这个世界去体验你所感受到的世界，所以现在的世界生活有没有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啊。
问题就是你不能看到多重，你只看到 one side。
对，那既然你是只看到 one side 的话，那个 one side 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说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件真实的东西，认真的去体验它，
嗯，
就好像你品酒一样，用你的舌尖。
可是你却不能只有它。
你知道还有其他的啊，所以你心中是放着轻松啊，
嗯，
你是没有噪音去过他的生活啊，
嗯，
你是把所有好坏啊、是非成败啊那个东西呢，你把它当作是不是最重要，但是过程是很重要，因为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体验你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感受啊，好，所以我要讲就是，你如果是要大安心、大自在的，让它发生在你生命中，任何事情你都能接受的这种方式。把心中的噪音放掉，没有太多挣扎，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会牵涉到一个我们说的清安自在的这种感觉。那可是呢，其实我们还蛮慌张的，比如说希望说好好去推赛诗啊，或者希望做些什么啊，或者希望说拜师协议啊，或者说希望怎么样，其实这种东西是不一定有必要，有必要啊，就是说我把我的某些认为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我把它当作一件好事情来做，这个很好。可是呢，其实还是可以带着在这么紧张，因为紧张好像是中国大陆说的啦，所以紧张的意思就是很繁忙的意思。在这么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
一片闲心忙里过。
就是说我已经不再在乎任何东西了，
我在乎，但是我不在乎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个体验的结果，但是如果说我不在乎，那好像是你的自我不见的那种感觉，其实不是，我们还是很在乎的，可是呢，在在乎的过程当中，我们带着清安自在。
Yeah, 不得了哎，才 number four 就已经大安心大自在了，那这个赛斯心法，那 number five 是什么？
那克里希纳穆提说的，他就说，其实对于我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都不在乎。
我跟你讲哈，这种东西经过翻译之后哈，有很多言辞上的表达会有一些啊，但是我想他真正要表达意思是说，我不会很
抓取
我发生在身上的事情，可是呢，我认为他还是很认真的去过他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还是重新去了解。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你怎么可以不在乎呢？这世界是你自己来的，你怎么会不在乎呢？这一份的经验是我们的内在所需要的，为什么你会不在乎呢？我们说是我们是情感的品尝者，所以这样的生活是对你有益的，是你要创造用的，是你拿来当材料用的，你怎么会不在乎呢？如果说一个艺术家不在乎他的颜料，不在乎他画画，那个不会不在乎吧？还是在乎，他会很用心的去画，没有错。可是我们了解到说，还有好多的实相。我喜欢讲，我们是吃大锅饭的呀。好，那你们要追问第六个吗？
第五个啦，第五个还没讲
啊。
所以我就说很意外，我猜想不出来，第四个就已经大安心大自在了，第五个怎么办？
第五个其实很好玩。第五个是非常好玩的东西，因为我们有提到赛斯，
因为基本上第四个就已经很 free 的嘛，
对，
你的心就已经 free 了，
对
不对？
对，第五个更好玩，
创作。
No， 我记得呢，在早期课一开始，当他先连到了这个富兰克瓦特嘛，然后既然富兰克瓦特后来变成赛斯，所以显然富兰克瓦特跟赛斯也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我们说灵魂子好了，好，那不管这个东西，我们再继续管下去嘛。那这个富兰克瓦特讲的第一句话，他说：“你告诉我们，他说意识像一牵绊的莲花，好，所以意识像牵绊的莲花，这是赛斯给我们教导的第一个。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识是牵绊的莲花，或者是说意识像洋葱片一样，我们说洋葱片是一个 layer 一个 layer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样叠在一起的。OK， 那很好。那 里面的层次的东西呢，它其实一直在滋养着外面的层次，外面的层次的也一直在滋养着里面的层次，它是交互作用的。可是我们说的，我们刚刚讲提到说，我们对眼前的事情，我们大安心大自在，对不对？这个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那我们来看看，你会碰到这个事情，那么其实你的任何事，我们讲到说，这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我们的行动，而行动是来自情绪，情绪是来自于感受，因为我有感受才有那种情绪，对吗？好，感受来自思想，好，那思想来自信念，好，这是个人实际上本质在谈的事情。那问题是信念来自什么呢？信念来自我们说的
潜意识，
对吗？那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这个东西就很好玩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所以你在梦境当中的结果呢，它都在潜意识里面，所以你内我要给你的东西都在潜意识里面，哦，因为我们的哦，在赛斯有提到一点，就是内我它用潜意识来跟你联系，而给你充分的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行事。那个自由意志是什么？那个自由意识就是外化之后潜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对吗？所以比如说我一直是觉得说我是孤单的，那个是在潜意识里面藏得很深的，我觉得我没有价值，那倒不是你思想上你可以找得到，你可能思想上不一定找得到，可是它是来自于我们说的潜意识。好，那我们要看看哦，烧我们屁股的一直在后面像火箭往前推的那个东西，哦，那个东西叫做潜意识。潜意识在使你的信念，使你的思想，哦，使你变成一种感受，而变成一种情绪，然后化成一种行动。好，那假如你知道这个部分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我父母亲教我的那些事情会化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今天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它会化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我今天梦境里面的东西会化在我潜意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当你了解到说其实人生我们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可是世界为什么是那个世界，其实是来自于你后面的那个推火箭上去的那个能量，那个力量。好，那所以呢，我们就随时要观察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大安心大自在之后，我们了解到说它有一个我们说的层次观，一种意识的层次观，也就是我们随时去观察是什么东西推着我们这样做，那个在宋明理学家来讲的话叫做逆劫体验。
逆向行驶，
逆劫是觉察的劫。好，我刚才讲的那一套其实就是一种逆向行驶。虾
米啦，
虾米的行活，你的行动来自于你的情绪嘛，这不是逆吗？啊，情绪来自感受啊，这不是逆吗？啊，感受来自思想，这不是逆吗？啊，思想来自信念，不是逆吗？啊，信念来自你的潜意识，啊，你的潜意识来自什么？你的内在的那个动力，而事实上内在动力不只是内在动力，它还综合了我们说的那个多半的这个洋葱片
哦，
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只要你稍微去观察一下，你只要看到自己的想法，你就不会被那个力量所推着。比如说这样讲啊，这个太太一直想跟她先生离婚，好了，有一天先生突然间答应要跟你离婚了，你本来是心想事成，对吧？可是呢，你很气，为什么？哦，天哪，你既然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一直在批评你那个对象，可是你忘了 you are free， 不是说你身上有跳蚤了，你知道你可以 free， 但是不是你身上有跳蚤，你不要他们每天要全身不舒服，你其实你本来要的就是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如果你有觉察到你背后那个动力的话，比如说哎，我这个本来就是我要，我现在这个结果是我要的，可是我却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天哪，我一直在抱怨呢。
有人说这种状况之所以不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一直说要离婚都没有成功，现在他怎么可以提出来，伤害到自己的自尊心。
是啊，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这不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是啊，这就是人跟自己过不去的地方哦。
不，也许不是他真的想要，他只是借这个要一点东西，要其他的东西而已。
有的时候你是真的想要，
有的时候，
啊，有就是真的想要而真的要到的时候，哦，你真的是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总之赛斯心法 的 bonus 就是说可以让你有很大的察觉力，知道说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对，可以这么说了，至少你可以知道推你的火箭到底是什么嘛，推那个火箭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哦，那个闷烧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怎么样嘛？
那么就说人怎么解固执啊？也就是，看到更是怎么讲？
固执不需要固执啊，因为当我们随时看到我们那个后面的推动力的时候，你就没有固执的必要啊。
嗯哼。
对，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看不到那个后面的推动力，换到后面的推动力的话，你就没有固执的必要啊。比如我现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很想做一件事情，那我做到了，好，然后呢，其实你做到了，就是表示上面原来那个粘性已经失去了嘛。我们说我们信念是一种粘性嘛，我因为某种心态，哦，比如说跟某个人连在一起，好了，那个粘的部分已经消掉，而且是我自己不要的，消掉以后，你还要把它粘上来干嘛？哎，有乌煞煞吗？
没有啊。很好啊，bonus 加上三点，
对啊，
现在是五点，清早，清早。
我们不是讲王安石变化，王安石什么新华不是哦，不是新旧的新哦。
那我们来谈一谈关系中自己的感受好吗？
哦，这个题目不错啦，好，我们这样讲好了。除了你自己能伤害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伤害你啊。那觉得自己被伤害的人呢，其实他是没有看到，比如说你生气，你很气对方，奇怪了，你为什么气对方？你说气对方的表现不好，那不符合你的规定，我不符合你的一个要求，是啊，他不符合你的要求，可是他本来就是那样啊，只是你没有弄清楚而已嘛。那你现在弄清楚就好了，你干嘛生气？人家丢一个刀子给你，是你拿那把刀子往自己的心脏去戳一下的。
很难用这种解释，然后让对方觉得说 ，OK， 我知道了 ，OK， 我觉得舒服啊。
那就是看嘛，因为其实你对一件事情的解释，真的纯粹在你嘛，
是，
对不对？那所以，当有人，比如说有人骂你好了，那骂你他是希望你难过嘛？他骂你的人是不是希望你难过？那如果你不愿意难过的话，你只要不去对焦不就好了吗？
他其实也是这种表达而已啊，他也许也不是说故意要让你难过，他就是要把他的东西讲出来，就是他有不平或是怎么样，然后你又对号入座，那就会有一个。
当然这个有一些情况的确是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了，
对，
当他愤怒表达出来的时候呢，你去把这个愤怒拿来让自己难过吧，
是啊是啊，
我这样讲没错吧，
对，那所以你自己也是有一个那一部分的一个责任嘛，对，
你只要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当不同的人接触到同样的信息，他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呢，
没错啊，但是万一你刚好有受伤的时候，你也会去接到那个东西自己受伤，
是啊，所以是伤痕，你是用伤痕去对伤痕嘛，不是说人家可以伤害到你，
对，
因为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人能够伤害你，除非你把它拿来伤害自己。
然后我们如果对任何人都没有期望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受伤害，可是难的部分就在于对别人没有期望，所以我才觉得，哦，是不是学赛斯学得好就会对别人没有期望。
所有的关系我们说是一种互动的情况，
嗯，
那既然是互动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说我今天把这个变成一种无法动的状态，你就是只能这样子，那如果你不是我那个样子的话，就不符合我的期望。其实不是啦，我们只是这样讲说，好，我们来谈什么是关系好了。一般来讲的话，人借着关系让自己得到安全感，那同时呢也因为借着关系让自己得到呢无法使力气的一个地方，因为一旦有关系呢，比如说这样讲，我如果是赛斯的这个某婚会的话，哈，那么如果我想做任何事情，如果跟这个婚会的这个他们这个转会的原则不合，那我就不能做了嘛，
嗯，
对不对？所以有这个关系，那就我不能做我该做的事情，对吗？你结了婚，那么你就不能跟那个很帅的那个男生一起去约会嘛，对不对？因为你一起约会的话，就违反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关系本身呢，它大部分的功能是在做什么呢？ 关系最大的功能就是让你能够觉得说我的生命好像有保障。很多人喜欢结姐妹会，因为姐妹会一结的话，哎，你看，哎，我们都是大家都是一体的，你看他有困难我们大家都帮他，啊，我有困难大家都会帮我，啊，大家对啊，我们要互相相爱。那么所谓的爱的意思是什么？爱是说我有保障。那这个关系不是从姐妹会当中去看，而事实上是兄弟会也是一样啊，或者是说我们某个团体，比如说我今天是个基督教团体，啊，你都是我们的教友，今天有事情所有的教会的人来帮你忙。你看这个如果是至少死了都一定有好处的，我每个朋友一死的话，不好意思这样讲比较粗糙一点，你会看到他那个告别式，哇，三五百个人啊，因为教会随便一呼喊就有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参加教会的话，我死了，
你又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我跟你讲，我最敬爱的一个，在美国最敬爱的一个人啊，而是我这几十年来算是亦师亦友亦父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犹太人啊。他死的时候呢，大概只有四个人，好，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女婿。三个跟加上我一个四个人，那犹太人的那个仪式也蛮简单的，所以他以我这个中国人的观念来看的话，你看我们随便教会的哪个什么姐妹兄弟一死的话都是三五百个人啊，对啊，
我觉得他个人的选择耶，
对，所以你看，
因为他是犹太人，是比我们更团结更 group 的那种民族，所以他是个很特殊的人，他不想要那么。
对，我并不是说一定，我们讲死都死了，就是应该要庆功嘛，对不对？我这辈子已经过完了，好高兴完成这个任务了，回家，这应该其实要庆功的嘛。如果你学赛是学的比较更深入的话，哈，你就是完成一个任务啊，这个没有说真的需要很多人来悲伤一下啦，好。但是虽然是只有四个人，可是我们每个人对他的情感其实都还蛮深的。我还会想说，因为他很远啊，他在那个叫做什么，210跟五号交叉口那个地方，所以我要开一趟还蛮远的。我又事后还会想说，哎，去看看他这样子。虽然我知道他已经不在那里了，我是说他的
灵魂永生。
对对，刚刚我们讲到哪里去了？
他的那个问题。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说很多心理学派都是这样说，人对别人不要有期望，就不会有痛苦。那
所以我刚刚提到关系嘛，你说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去结婚，他其实也希望说，在这个婚姻当中，他能够得到一些被爱嘛，有保障嘛。那这样的话呢，大部分他的内心里面，我们说有一个收引嘛，像个小图片有一个收引，就是他的理想的自己是什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是把对方呢，把它非人化，也就是你把它当作是物品，因为它必须要符合你的收益嘛。好，那在关系里头呢，我们其实常常是借着关系，希望借着关系得到我们要的或我们的安全感。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关系当然除了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让你得到你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很难过很伤心嘛，啊，就是这样子。那假如说我们去看清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看清楚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其实你对任何人，或者是跟你有很亲密关系的人，你就是用心去爱他就好了，你用心去爱他就好了。你说
很难啦，无条件的爱，
所以你意思要提升你自己嘛，
你是
借
着关系
来提升你自己吧，
借势练心嘛，借着关系让你把过不去的某些心态的部分化成一种祝福，一种爱。比如说你对某个人很生气，那某个角度突然间有一天你也会领悟到说，其实也是透过这个关系，他是 一面我另外一个镜子来看到我过不去那个想法，对不对？那好了，那这样的话我就祝福他，我也恭喜他，然后我也恭喜我自己，我又走过了一关了。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这点somehow因为经营在这个赛斯的生活氛围里面四年，我自己个人经验somehow你就会多了一点点那种灵感，突然让你在某一个瞬间你会有那个感觉会进来， 就是那种
比较容易过关的意思。
对，就是这个多重实相的这种所有的这些观念，会让你很容易有这些灵感。
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关系的相处的时候，会化解，会比较好一点的关系吗？还是
就是一样，就是生活任何时间，你就是我讲的就是一个灵感，一个在莫名其妙 moment 就在讲的。
我举个例子，
或者说是扩大心念。
我们一个朋友，那么他一辈子都是非常非常圣洁的，而且他的行为都非常好的。那后来他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也跟这个男朋友不错，过了一两个月后，突然间某件事情吵架了。然后呢，他在讲他的心理路程。他说呢，他看电视，那有时候会谈星座嘛，比如说今天这个月是某某星座的人哦，然后就想这个人呢、今天会运气很好啊，或怎样怎样。他就气到不行，你知道意思？比如说今天是树星座是树好了，好，那么今天树的这个运气很好，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很生气。你知道我
的，他就这么放不下就对了。
他已经过去，因为这事情是这个男生呢是他自己不要的，他把对方踢走的。可是呢，他就是对他的那个有很多很多的怨跟恨，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最主要的怨跟恨可能是说，以前呢、人家追我是追了十几年才追到我的，我跟你几个月可能就被他追到了什么之类的。那你既然这样糟蹋我，不符合他的理想了，总而言之啦，所以只要是他好的部分，他就很难过；他可能不好的部分，他就很爽，拍拍手什么之类的。但是，假如我们都在每个各种不同的角度、各种不同的这个位置去体验这个世界的情感的话，那么说真的，某些部分跟你来讲是相冲突的，或我们说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来讲的话，没有错啦。他可能在某件事情来讲，真的让你过不去了。可是呢，他好就祝福他吧，你了解吗？
这让我想到，
我在讲的是我的心境啊。我刚讲那两点都是我的心境，好不好？那、跟你无关哦。
就大家听懂，
他这样，你越补充，你不补充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你听懂了，
对，你很难去劝一个人用你的心境去劝他，因为他的心境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会在那边转，一直转，
他出不来，
他会有那个情绪。
你在外面看很容易看得清楚，
你自己不是那样的话，你会觉得说，哎，不要这么做嘛，你这样子啊，很把你自己拘在那边，这他看不到。
没错。这让我想到那个名人 A 跟名人 B 的一个笑话。那个名人 A 呢，总是听到别人跟他讲说，那名人 B 到处在骂你，每天在骂你，你怎么都不回应啊？他说，他骂我表示，他生活里少不了我。那我没有回应呢，表示我生活里可以没有他。对，所以其实是同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卡在什么地方的话，那是你自己生活里卡在那里，好像不能没有对方。其实对方可以没有你，那你为什么要卡在里面了？就自己想通了这一点，其实就通了。但是这个通，我觉得最困难的不是说永远不通，而是有的时候通，有的时候不通，对不对？
不通可以用通路。
是老师的妙招。
对。昨天我跟孩子们去吃饭，然后呢？他们就说我对我的孩子都太好了，然后他尤其是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几乎每天都是帮他准备吃的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说呢，你就是要适可而止。
太好了是吧？他们说你这个小孩太好了。
对，因为我儿子也这么说了，我每天那他的饭菜呢都是菜都是五六样七八样这样子，每一样都。
他有媳妇了吗？
啊？
他有媳妇了，对。
他有媳妇啊，对。对。但是都是我在帮他准备菜饭的，然后他们就在跟我说，其实你当爸爸也就是适可而止啊。我说是啊，他
是谁给你这个的？也是外面的人嘛，对不对？
家人。
那对呀，那这个就很好玩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对啊，是啊，就是他们觉得说就适可而止，我说是啊，他适可而止啊。
其实人生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啊，还是那句话，真的就是自己爱做的嘛。
你讲就讲了，就不要用那种眼神了。OK，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题目是说哈，在关系里面我们自己的感受嘛哈。那我刚讲过说，其实透过关系没有错，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选择，比如说我，其实儿子的话，我爸爸没有这样对我啊，我爸对我蛮好的啦，但是他没有说是每天帮我准备饭菜，然后准备的让我都吃不下那样子哈。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哎，我既然会煮嘛，哈、哦，那所以我就会多煮一些东西，跟家人分享这样子，啊、那一方面也可以献一下嘛，哈、哦，对。
这就是求人得人嘛。
他的人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死的意思嘛，对不对？
没有啊，因为你。
求死
我们就假设是别人的 case 好了，
对、
啊、就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讲说，
一方如果
就是
一方在给，一方在接受。如果双方都很快乐，美事一桩。
对、
啊。如果其中有一方觉得不对头了，那就这个东西就要转进嘛。那如果不转进，那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是吗？
不是，我觉得蛮好的，我没有觉得困扰。
你觉得很好，可是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提出这个事情？
因为他的体重增加嘛。
哦、所以你儿子还是吃得很高兴就对了。
他还是吃得很高兴，他也
他一点都没有说，老爸你不要做了。
不是啊，我不会说用红萝卜去钓鱼啊。那兔子喜欢吃红萝卜嘛，但兔子用红萝卜去钓鱼。
给他喜欢吃
的。
哦。对。哦。但是有很多人是会讲这句话，但是他不知道，他还是都是用红萝卜在钓鱼啊。像我就不吃红萝卜啊，人家是用红萝卜给我吃啊，就要钓我这条大鱼这样。
那我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
哎，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联想？
哎，你们都不说话呀，那么多人。就我跟四说，
对吧？
你真的说了，你也像
人阿虚奴是吧？
一屋子罗汉。
我们来谈梦好了，好吗？
好啊，谈梦。哎，
其实有些人记得住自己的梦，有些人记不住自己的梦是怎么回事？就说。没有用心去记就会记不住吗？
情感深度，
这是情感深度。
有的你根本不用担心，他就还两三天还在这里面。我觉得但某些人99%是吗？
其实梦的形式有很多种嘛，比如说有一种梦呢，它就是你会经常不断的 repeat， 有没有？
那太可怕了，我还没看。
有很多人有这种梦嘛。好，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像心理咨商界来讲的话，他一般都会问你说你有没有那种很一直在 repeat 的那种梦。
哎，这样讲，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个经常在重复的梦，非常困扰他。他说他老是梦到自己坐电梯到很高的地方，然后那个电梯就突然故障，就怎么掉下来。
那是朋友，那是我们成长期间对。
这种梦是，那你
我觉得是成长的期间最长，
那个、
一个小不小心 step 那个踩空了往下掉。
好好
那个常有，那我一来就问过他，他说是那个，我说是那个不是 soft landing， 就是他说是那个灵魂体回到灵魂回到身体的时候降落不良。那你是你三弟姐给我答案
了。我跟你讲，你只要注意哦，比如说你注意你先生在睡觉的时候，他有时候脚会一直在那抖来抖去，那的确是撞落地，就像飞机撞落地一样的啊。那啪一回来，然后又出去又回来，好，那
所以
你说，
原来就是降落不良。
对，降落不良，对。
但那个绝对是睡得不安的，以我们不正常人解释。
其实表示说心里
心不安的，还是不安的，
对对对，才会这样。要不然应该是很 smooth landing 才
对。没有大自在的。
没错。
一直在 repeat 的这种梦来讲的话，那个其实对你的人生是会有意义的啦。
嗯。
那另外就是说那种噩梦，比如说对你来讲很惊吓的那种梦，那个对你来讲也都会有一些意义的。那这样讲好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对梦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因为我们不容易去看我们自己的东西。
嗯
哼。好，因为当然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记得我们的梦，那为什么会不记得我们的梦呢？ 首先因为我们觉得梦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很不太愿意去记那个梦的内容，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梦就是无厘头的嘛，梦就是梦而已啊，梦就是反正就是睡着了又会认不了想什么就乱想。可是当我们对赛事比较了解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梦的结果它最后都会在潜意识里面，而且梦呢它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功能啊，比如说像实习式的梦啊，就是说我们说沙盘推演式的梦，我对我现在的难题呢我可能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哎，我突然间进入了某种状态，然后也许我醒过来忘记了，可是它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变成我的行动的一部分，结果第二天我在哦潜意识的这个催化之下我做了某个决定。那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来看那个当尼采哭泣，后来他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弗洛伊德帮布雷尔催眠，让他经过了一个离开他太太离开之后去找这个他所爱的这个女生，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后来找第二个女生也是很爱他的，再发生第二个结果，最后他突然间领悟到说，哦，原来他要的或他在乎的或真正在乎他的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所以经过这个梦境回来之后呢，他这边一醒过来他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了。我们说这个叫小苦品尝，就是说透过一个简单的催眠一个梦境呢，他了解了他的状态。那假如说催眠能够有 做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自我的催眠，我们每天呢他其实在经过我们做的人生事件。那这个人生事件的话，我们讲它是一个沙盘推演，我们的 prototype 的一个人生啊，一个 prototype 的人生的话，你可能经过不同的线，然后这不同的线呢有不同的体验，而这种不同的体验也许你醒过来忘了，可是呢它是变成我们说潜意识的一部分。
那么那个布雷尔当时呢，那个弗洛伊德帮他催眠哦，是帮助他在沉睡的状态让他在他的内我去找答案吗？他自己找答案吗？
我们说所谓的催眠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意识转变也好，它其实都是意识观看的方向嘛。比如说我现在我只能用这种方向来看，比如说我看你好了，我现在对你的观点是我一直以来的精神性的习惯在看你嘛，
嗯，
对不对？好，那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精神性的习惯？蛮难的，因为我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所以我看你我一定用一个我固定的方式在看你。
那可是
对，可是在催眠状态，在睡梦状态呢，我们有意识转变的这个我们这个功能，也就是说赛事有一种说法嘛，白天的时候你的意识是透过肉体在看人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是你的意识用 astral body 或就是在一个信息场去过你的不同的人间，所以观看不同，一个是看外，一个往内看，往内我的信息去看，这是有不同的，就有简单的讲说是一种意识转变状态。那催眠的话呢，它只是引导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索。那最有名的，现在最有名在坊间很有名的就是我们说的一念之转，它是只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这样想那会怎样。好，那这百分之百是你只能这样想吗？你一定有其他方向可以想，你用那个方向去想想看。可是当你用另外一个方向去想想看的时候呢，突然间比如说像我刚举那个例子，你根本就一直想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好，现在离婚了，往另外方面去想说，天哪，那实在是太好了，我偷笑，我突然间觉得我都轻松了，比如说如果我不当主任的话，哎呀天哪，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轻松过了，对吗？那奇怪，那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很多事情的话，你会觉得说换一个思考的方向，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另外一种思考方向是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啊，我觉得我非得紧紧抓住我的孩子不可，或我非得紧紧抓住我的先生不可。好了，那你紧紧抓住，你却没有他不行，因为什么？没有这个关系，我没有安全感。可是，假如你想挥，假如你想动，那么有的时候，你就别试着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我不是说这样你一定要换掉什么，而是说，当你能够让自己能够挥想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会跟着你，会变更的。那如果说，不好意思，我一定要带着这个才能走，那么那这样的话我们说思想基本上是有粘性，对不对？我粘的 我连了一个大石头，那我连着大石头我能走到哪里呢？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绑在树上，然后你说你要走到哪里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我们啊、对关系的话，我们希望关系给我们稳定跟安全是没有错。可是当我们有也许有机会往上走或者往前哦回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要让自己稍微松一下。那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它只是带着你说，丁山，好，那假设现在假设你现在离开了肉身，好，那假设你现在是换另一种想法，它让你的意识转变状态的话，甚至不是只有可以让你去简单的回溯啊，去过你的一个小段的生活，像我们说的布雷尔跟那个弗洛伊德这个当尼采普里这一段故事，其实甚至可以把你带到一种我们说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或者是经验你的 alternative。好，那其实呢，赛斯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透过梦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我们其他 alternative 的这个关系哈，能够借着这个梦境当中去接受跟吸收他们得到的经验。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对我们意识的形态跟我们意识的成长状态哈，我们其实真的是很不知道。那假如说你稍微知道一点的话，或是用看，你不要把它当玄学。如果你把它当玄学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听说我的名字叫玄德啊，我台湾话叫玄德这样子哈，他们这样叫我，是不是我这样比较喜欢玄学还是怎么样？这是开玩笑的。不过你去想，你把它当玄学，然后认为说玄学对人生没有用，为何不去试试看？为何不去试试看？因为人家爱迪生都是用这种方式试，对不对？那有什么不能试呢？有时候你要了解到说，其实像梦境当中，在梦境当中呢，你其实是意识转变状态。那你在意识转变状态的话，你有机会接触到你的 alternative self， 也就是我们可能性的自己，还有对等的自己，还有内我的信息。那这样的话，我们说我在创造我的人生，不是你的自我在创造啊。还有很多你内在的那些其他的意识部分共同组成创造，你也不是要去黏附别人来教你什么，而是真正的 智慧跟知识，其实都是在你自己能够把握的那个部分。
陈玄德先生，我可以听
你先生好不好？我们讲妙哉，我们都是
妙哉玄德先生。我想问你说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这一次你会接受玄学的 study， 你自己走过一段路，你以前是不接受的，对不对？
我不晓得，潜意识里面我可能会认为我蛮科学的，因为 我
是因为这种观念作祟是吧、
所以你的 point 是什么？
point 就是说他这次很大的转变嘛，他会接受要玄学，然后呢，甚至于大力在推这个我们要你们十二月要做的这个请来的这个 professor， 什么 regression，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嘛，所以我想知道他的想法为什么变得那么严重。
没有，这不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跟变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只是说在讲就是说，我不认为它是玄学。
哦，你是把它，你是把它当科学了。
我把它当科学
okay, 也可以啦。对了，就是一种 study 嘛。对啊，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 study 嘛。这样子呀。
哦，顺便广告一下哈，我们十二月。
对，是啊，是啊，我就听到你的广告啊，所以我就说哦。
十二月八号呢，我们在华盛顿 DC 有请位博士哈。他可以带领我们有一整天的工作，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收费很便宜，一个小时可能都不到20块钱了。
不是说 Saturday 跟 Sunday 吗？
7号、8号两天，
所以你可以去 Saturday or Sunday。
最好是全程参加，因为后面的部分跟前面部分课程应该不会一样。对，
一天半嘛，礼拜六一整天，礼拜天半天，然后礼拜天下午好像他要接受个别。报名是不是
就
一个人一个小时的那
种？这就奇怪了，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好像适合本来从头到尾就是个别的，不是吗？
但因为他总共只来那么一个周末，所以才有团体嘛。
对，八个小时只能做八个人。
嗯，
对，那我们很多人想要体验一下。
他是讲什么？
他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引导你，不是催眠，我没有，因为我朋友参加过。 他的那个。
我很难想象哎，我觉得没有催眠，你怎么可能马上就可以意识转变？你没有这种能力，一辈子来。
我们对我们的意识真的不了解。
他有这种能力来帮助在场的人感受。
而且他不是那种，
至少我们要试试看，
不是那种台湾的那个什么通灵或什么，他是博士，他是。心理博士，而且他是专门在研究这个方面的。
不是台湾的 Tony 是吧？
不是鸡童。
不是 Tony。
是鸭童。
不是 Tony， OK。
是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是怎么说大天使 ？Michael。
OK。
Yeah. 啊，我们刚刚谈到哪里又扯掉了。
他是主要他那个话尾是在你说那个 workshop 是，他那个人研究的是研究什么？
他就研究 regression， 还有
超心理学，
对，研究类似像关系和解，还有研究死亡经验。但是呢，他因为死亡经验要一整天，所以他没有办法带死亡经验，他只能说是带在回溯的时候，让你大概捏捏的感觉一下那个状态而已。嗯，有很多东西哈，说真的，你没有了解或你不曾经尝试或不曾经经过的话，你是蛮难去。体会了，坦白说了，
对啊，
对，因为意识这种东西，我们对它了解真的不多，
对，
但是呢，如果说你去看赛斯书里面在谈，我们说我们人的一种意识状态的话，我们每一天的行动，它其实跟我们每天晚上在做的梦是有关的。那你之所以不记得你的梦，其实是因为你很对梦有所畏惧，然后呢，我们一般人的信念呢，我们这样讲啊，假如说你去做个调查，应该至少60%以上会认为说，哦，梦是乱七八糟乱想的啊，那没有什么啊，大部分会这样想，对不对？梦哪有那什么资料？但是我说真的，如果你教你的孩子从小一开始让他知道说他可以从当中去取得一些宝藏的话，他一开始的起步点就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说哈，一点点不一样，他其实那个刚开始只是一点点，但是他差别是很大的。就像我个人的例子或我的这么到现在为止的人生经验当中，在我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创造力，我想象力很强。好，可是这个想象力跟创造力其实是在我高中的时代，我看过一本书，而这个本书对我产生一个影响，而这个影响呢，它其实让我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或是我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观念的改变，比如说你对梦的了解，假如你真的有教孩子，而且孩子在这当中真的有 touch 到他的灵感，我们说赛斯已经这么样肯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在梦中它就是一个 prototype 的一种生活，一种实习式的生活，一种沙盘推演式的生活，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预知的能力。那这个预知的能力，我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花式跟各位花式，我好几次在梦中，我有很多意志性的梦。
你只讲一次啊，就是
很多次
撞车那次。
撞车那次。
What else？
比如说有一次。
难道你没有过吗？
啊？
难道你没有过？
很多啦，那个多到不行。我们家像我太太
没有。
我太太跟我讲说哈，哦，你不要跟我讲梦。我说为什么？因为她说你每一次的梦都是会成真，她很害怕。我跟你讲，我有一次要带他们去迪士尼玩嘛，好，然后呢？我就想到公司去拿一下东西，可是前一天晚上我就梦到我开车出去，我的 Lexus 去撞到，被别人撞到。那我家以前是在 Hacienda， 那我到我的公司呢，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程，很近，大概两个出口而已。我明明好好的开，我很小心的开，可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她莫名其妙，她没有看到我，她在两辆之外，她突然这个大的这个 U turn。我连躲的可能性都没有，我没有地方躲，我一直躲到外面，但是他还是这样，你知道吗？那你要怎么说？前一天晚上我就梦到那种情境。
哦，对对，真的发生了，是我。
对，那个你可以问我家里的人啦，因为我纯粹我讲的话不准啦。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我在梦中我有用眼睛吗？我用脑袋吗？我用耳朵吗？我怎么看得到、听得到，然后碰得到这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时空它真的是我们说的。联系性的话，为什么我可以先到达那个点？那为什么我在梦中可以先预知这件事情？所以这种东西有没有意识的这个形式哦，我们真的了解不多啦。所以为什么像佛教来讲的话，它意识形式这么样的难念，那意识形式非常深的。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哦、是必须要跳开我们人的身体以后再去看，你会发现到很多事情是很奥妙的，而且很好玩的。那像我们讲到梦中的这个意识性、哦、梦中的这个 prototype 的沙盘推演的形式，还有呢梦中的启示性、哦、那所以对梦中的这个记录、哦、或我们对梦的这个想法，其实对我们对人生或对实相的了解其实会很大的帮助的。那甚至于在梦的一种创造性，那创造性跟启示性是有点相近的，啊，启示性给你一个 hint， 那创造性的话，你得到很多新的资讯，比如说像idea 啦、作曲啊，这些东西哈、啊，它其实是可以从梦中去取得的。
很多写作的灵感是梦里来的。我跟你讲，我有过很多次，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地方啊，在一个情境里，我突然有个感觉，觉得。
我来
过
这
里，
对，那这个小时候我常有，可是成年以后就没有了，很奇怪。
对，小孩子哈，因为我们对自己的限制不多，
嗯，
啊，那很多可能性，我们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孩子时代哈，他们对外境的这个崛起的速度会比较快，
嗯，
而且这个信息会比较真切啦。那为什么长大以后就没有？像李世成在做儿童的那个手指试试，他也是说在14岁以下，
嗯。
十岁以上就比较难了，
所以讲了半天，我们现在要回到那种 ability， 好像是真的很难。因为我自己记梦记了几年，就是看起来那鬼画符，早上起来看是什么东西。
好，
那当然你可以用录音机啦 ，OK？ 你真的要
不是只有录音机而已。像你看鲁伯在写他的书，他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碰到困难，或我不知道这个。印刷厂，
他又回头去找这个
没有，他先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啊，
我要去感受一下，我要知道答案是什么。
啊、这样子啊，对了，就是要先好吧。
就带答案进梦、
嗯，
暗示自己，我可以在梦中得到。
带 question 进去。
对，带 question 进去，然后暗示自己，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会记得。
Yeah。
所以爱迪生当初发明很多东西，可能他也是他在打盹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自己，我醒来就会有答案。很可能是有这个可能性嘛，他的灵感就来了。
几乎是每一个很多在心理学家或者是很多创造力的这个书籍上面都有提到这个啦。
嗯，
哎，丁生，你还没有讲你写作的灵感，你说刚才要讲说你写作的灵感得自梦，你还没讲。
有时候我会梦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呵。
然后我醒来，我就把它写下
来。完整故事啊，我都片段讲三点就算了。
所谓的完整的故事啊，
嗯、
可能那也是一种，那也是一种感觉，就是说。
可能故事应该是很无厘头的，对不对？
嗯。
还算完整。
好像还是 make sense。
嗯，那你还那个脑袋里的组织力还有点很非常清醒。
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如果没有写马上写下来的话，后来就真的再也想不起来。
嗯、
可是就知道自己明明做过这样的一个梦，
嗯、
可是内容就是没办法再回想。
OK。
有几个建议啦，首先呢，尽量不要用闹钟吵醒，尤其闹钟吵醒之后是在播放那个新闻的哈，那个是很不好。因为你一吵醒，首先你被吵醒，对不对？然后呢，你是在突然间又听到那些什么新闻播报，你把你的焦点就晃到那上面去了，容易忘记。啊、哦，如果真的要吵醒的话呢，吵醒之后就是用音乐或者是说就是震动式让自己吵醒，这样就好了。好、哦，这是第一个啦。第二个呢，睡觉之前给自己暗示说，我醒过来，我是可以记得梦的，这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这么一个好像是呆头的这样告诉自己说，我醒来我会记得哈，其实是真的有效的。好，那第三呢，每天的梦呢，它其实是有顺序的，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次元，因为有次元观嘛，那不同的次元当中经过不同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呢，变成你在每个梦当中呢，你要有顺序。比如说我今天的第三个梦跟明天的第三个梦，它可能会在比较同一个类型的地方，不一定，因为我们意识在跑很快，哎啊、但是呢，像那个苏华金斯就提到说，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类呢，他是可以在水里面生活的，那是梦境，他在谈到梦境，他是在水里面可以呼吸的。那么赛斯说有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好啊，那个地方的人类的确是可以在水里面，而且在水里面呼吸可以生活的。
就换就有个电影嘛。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提到说他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呢，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是猫头，猫这个人突然像猫了，对啊。那像这样的故事，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早期的童话故事里面很多嘛，啊，哎，这个跟蜜蜂结婚了，就看到醒过来，哎，嗡嗡嗡嗡嗡，那哦，原来我娶的老婆就是那其中的一只蜜蜂这样子。但是赛斯也提到嘛，他说你以为的，你以为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你的感官去感受它嘛。那在很多的其他实相里面呢，你的光根本就变成声音啊，或者是说声音就变成光，或者是你的思想就变成实质性的哈。那我想这种东西我们比较难了解啦，但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不是去谈那些谈闲说理，我们要的是说比较重要的，我们的心态会变成外面的事态，所以假如看到外面的事态，但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心态这样子。
那么你每天真的对于自己什么第一个梦、第二个梦、第三个梦、第四个梦、第五个梦，多半的时候都能记得住吗？连顺序都能记得住吗？
你一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要有一些工具啦，比如说录音机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有一些比较容易的工具。好，那如果说要照完醒过来之后再把每个梦再记住是比较难的。我现在是已经，我学了赛斯以后有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习惯就是说我什么时候醒来都 OK， 然后什么时候再去睡也都 OK。常常是三更半夜醒来以后再去看书，看了几个钟头再去睡，或者半夜醒过来，我剪了一些这个朗读，然后我再去睡觉。那我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困扰，因为我该想睡就睡，想醒就醒，那我也不会认为我为什么失眠或什么的，那我也从来不会觉得我会好像睡不足或怎么样。我想这种东西哈，简单的讲就是，假如你对生命有全然的信心，就管它发生什么事，就高高兴兴的去接受它，那其实会比较没有噪音了。
只弄半天还是不要记梦吧。
记啊。
在你还没有全然信心以前，你还是记吧。
对，你可以，你也记的话。
记，
他的意思说他
没有全然信心有关系吗？
没有。
对呀，他刚才讲的重点是说他不是说我们也没有失眠的问题，而是说记不记梦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可以不记呢？问题在这里。
我没有说我一定不记梦哈，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哈。记梦的目的是在开发你对我们说梦境的觉知嘛？
对。
那假如你都已经能够就是出入自在的时候，
太厉害了。
好，你就根本就连梦都不一定要记的。
哇，不知道师父功力这么高。
小姐保重啊。
是啊。
那个树有什么想法、什么问题吗？反正都可以讲嘛。
对，没想到。
那么我们就谈赛斯心法里面有一个方法，就是帮助人心想事成。我记得你以前讲过，怎么样就能心想事成？
所有的事情都是心想事成啊。你现在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是由心想事成所组成的，
心念创造所向。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像我们那一天不是在开读书会嘛，礼拜三那一天嘛，那我们小男生呢，他就提到说我是觉得我对他我是有不愉快，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不愉快它来源是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连梦我们都一猜半天的啦。你今天就算你记下来梦哈，就有点像猜灯谜一样，对不对？记下来是记下来啦，可是好像假如你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感觉的话，那么你对这个梦的感觉不知道之前哈，那个梦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实在是不知道那个在干什么，对吗？
对啊。
对啊，那一样的情况了哈，一样的情况，那白天你在过的生活。你对自己的感觉知道吗？你对自己的感受知道吗？因为 除非你了解你的感受，所以你的愿望跟你的感受它会是一致的，而且本来就会一致的，只是说你会比较能够拉到我们说的线条啦，啊，就好像我喜欢讲，假如你是拉傀儡戏的话，你至少线牵得动，哦，它发生哦是某些心态造成的，可是问题是现在你连感受都不知道，那你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吗？啊，所以我们说要心想事成吗？那你就是要开始观察自己，或者是用那一件事，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先把它当作是真的，然后用这个真的呢来看你所认为不真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先假设一个状况，就是说，所有的外面环境都是心态。假设这是一个先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啊，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但是说这是唯一的真相。好，啊，那好。假如外面的环境都是心态的话，那我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或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来看我什么心态，
我会觉得说很难看，很难看懂，因为有太多人的心态 involved 了，我怎么可能就看懂？
太多人没有，你只要看自己，
看你自己，
嗯，这样子，
哦，对，你只要看你自己，你是什么心态，你对这件事你的感觉是什么，
嗯，
好，那这从感觉开始。
可每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很多事啊，又有这件事，有那件事，有那件事，有那件事。
你只要看重要的嘛，你不一定要看那些不重要的嘛，
嗯，
对不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属性感冒嘛，他是不想见某个人。啊，
对吧？
没有，当然不是，因为你既然来了，就不是不想见某个人。
对啊，因为我是说你上次是不是说有人中箭下马嘛？
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中箭下，
对啊，我就很好奇说，行，这就是为什么你招致这种实相呢？
是，
对
不对？对，所以我先把这个，我把这个先假设先设为一个基本假设，然后我从基本假设去看我的心态。哎，那我就比较容易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不太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承认我有某些感觉，
这就是重点，
啊，
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就会到后来就麻痹的，就视而不见，你就真的以为你没有那个感觉或什么这样子，所以总之又回到觉察就对了，又回到觉察，
嗯，
那还是日积月累的一种功夫，
嗯
哼，哦，可是实际要做呢又变成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个 group 一起做就对了，
所以多来参加善事读书会啊，
是每天大家猜猜猜猜猜，
对啊。
哦，对，还有一件事啊，就说您说您研究赛斯心法有七八年的时间啊，在不同的阶段就会有同样的内容的书，可是你看起来会觉得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这个东西哈，应该是很容易了解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你对一件，比如说你现在写了到研译的这个学校去写了研译嘛，哈，出来以后重新再看外面的花草树木，你会不会有不同的观点？会吗？因为你对研译有一个新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看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比如说我当年我在看赛斯书，我唯一的基础是什么？我后面的基础就是我曾经学过的佛学嘛，啊，我在基督教所受到的那些，基督教是没有什么，啊，坦白说哈，我不能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他
你还是得到很多印证啦，
对啊，对，还是很多印证，哈，啊，对，
因为我们讲的不是教会，而是真正那个圣
经
里面的真的精神，
很多真理啦，有很多真理哈。
对，可是解的人不是每个人都
是
对的。
但
是
佛经来讲的话，佛经是哇，天哪，那个大藏经实在是多到不行啊，对不对？好，哦，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看赛斯书，我最 bottom line 是用我对佛教的观点在看它，
嗯，
所以我完全是佛教的观点再去解释它，所以我一看，天哪，我都懂了耶，好，因为他所讲的是我以前在佛教里面都看过的，那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一听我就懂了，然后你就说哦，我好喜欢他，其实不是，因为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其实进步的机会空间也不大，然后
所以这又回到你又要把自己放空，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看这个赛斯，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那天我只喜欢有一句话，你说职能互换， 你讲空跟什么？你再重复一次，我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
我不晓得你讲什么，讲
你不是因为你讲空性嘛？因为现在讲佛教，我就想起来那空性。
空性，空就是能量啊。那我们说的物质就是质量，那能质能互换呢、啊？就是其实我们不断的用。
这是佛教的。
这是佛教的空性，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嘛。色就是物质嘛，空就是能量嘛。
哦、
那质能就是互换。那保持一个空性，就表示一个我们说大自在的那种状况，
yeah, right.
就是说所有来的事情，我不要像用我以前的观念先把它先框住，让我的想法说啊这个没什么。或者说、哦、这个跟我的学的东西很像，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是认为说、哦、这个跟我学的是佛教很像，所以我全部的解释方式全部都是佛教的嘛。
你已经带一个眼眶去眼镜去看这个。
然后呢，到一个程度之后，我曾经用赛斯新华讲佛经，我在叶曼老师那边讲过一些佛经嘛，什么三部的心经，心经也三部，不是只有一部哈。那讲过类似像什么金刚经啊，圆觉经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到说，赛斯跟佛教的这个经典呢、啊，它其实真的很蛮相近的。尤其你把次元观加到佛教的东西之后，或把次元观加到圣经里面的话，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啊，或者怎么样叫做什么世界集会世界、市民世界、人生长大足。集会人生长大，是吗？
或者说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次元观嘛，对吗？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种次元观。好，那之后呢，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它其实甚至可以离开它。我离开了佛教的这个位置，然后我重新来看对赛斯的理解，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它会完全抛开了另外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说的被那个好坏。或者是说
因果
这个部分会连好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在学佛，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当你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们叫开悟，然后开悟以后可能会有什么四果阿罗汉，好，那到了最高级的时候，最高等的话，但是我们后来才想说这个怎么开悟啊？我问你怎么开？因为假如是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有对等的自己。那内我跟外我，内我跟我们的自我，它其实是一个内外关系的话，那什么叫做阿罗汉啊？什么叫做斯陀含、西陀含、斯陀含、阿那含？你怎么去弄这些东西啊？因为意识就是意识啊，意识不是在哪一个方面是好或坏，而意识它基本上就是 fulfillment， 就是一种价值完成啊。那慢慢以后再有新的观点以后再重新看赛斯的话，你其实产生出来的感觉当然每年都会不一样，没错啊。那像你说好了，许胜你经常在上我的课嘛，哈，其实我每一年所讲的应该不是很一样吧。
哦，你当然新的进步，
你看又是进步
神速，
速应该早期很七八年前就已经来上过我的课嘛，在我办公室里面，对不对？你觉得当时的我讲的，
我就没懂，因为都没讲，感觉上就是说有没有问题，那当然都没问题，就
那跟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哦，现在
活很多，
活很多，
就你自己本身的体会呢？
对呀、啊，我就说慢慢就有些东西会听到一些东西，然后把自己打开了一点，我听到，所以他就。我的感受上，我比较能够听懂他在讲什么。
那你觉得你能够把这个赛斯心法用在生活之中吗？
我想那个都是这样，那个都是还要把自己抓回去。
但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只想知道一下你们这些走了这么多年的人，
也没有啊，就是也是一种经验啊。你会一直会把，就是说，慢慢不会看到外面的东西，是看到都是你自己。那因为也是因为你自己，所以你才有这个能力去改变嘛。要不然外面的话，责任在别人身上的话，那不太可能，情况不太能改变嘛。
你不能改变别人啊，别人他有自由意志啊，
其实
你能改变自己啊。
本质的问题，
对对，
就是、如果什么东西往内看，
对，都是这样，哎，才有一个这个有时候还要自己要抓回来，就哎，当然就是一样，第一个时间你会不高兴，你会怎么样？但是你就很容易又抓回到你自己，到底自己里面是怎么样？所以是一个一直在走的一种过程。 然后一直听的时候，你会真的会把你的观念意识上一直扩大。以前你绝对不会这么想，你的面大概只有一个而已吧，就是你的外面的感官的那种人生的经验，那现在是慢慢在扩大，好像有这个可能性，试试看。
啊，真的是，这就是多重实相的好处，心法。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们说的心想事成嘛，哈，因为我们每一件我们所想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带有我们说的电信实相嘛，所以你的想法本来都会成真啊，只是因为你的想法很多，那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变成那个变事实的那个部分，你不认识它，好像觉得这不是你要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就生活变成一部多头马车。
对。
他把你拉往外拉的话，你就没办法找到你真正的。
对，如果你慢慢去看，看自己的话，那我们还是一样回过头来，第一个环境可以看到嘛，对不对？环境是怎么样，那就是可以看到你的心态嘛。第二个，你碰到的困难，或者是跟你在一起的人事物，啊，你现在跟某些人在一起，那是不是？那再来你碰到的困难，比如说，哦，我最近身体不健康啊，或者是说我的财务不好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啊，啊，然后觉得被某人伤害啊，这些事情是可以看到你某些思想上，在你的心态上，它出了某些我们说凝结的一个部分吧，啊，就是冷冻的部分。那你去看这个部分，你就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一紧的话，它其实所有的形式会跟着结，因为同样的模式，它会在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的。
所以既然一切是自己的心念造成的，所以也只有自己可以伤害自己，是别人是不会伤害到任何的别人的，
应该是这么说吧。
嗯，
人家真的想伤害你的话，他丢一把刀子，那个刀子他插不到你的，你去把他拿来插自己，那才插得到你嘛。
嗯，
我说你这个人笨啊，你要笨到不行啊，你简直就是白痴啊。对，人家这样跟你讲，问题是你一定自己觉得自己是白痴，所以你才那么伤心吗？
没错。那如果外在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人对你，但是你自己不觉得，你也没被受伤害。如果说别人一直会，哎，这个人怎么一直在讲你这个讲你那个这样，但实际上你不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说，是不是你看不到你自己真正的？别人看到你的内我，你自己反而看不到你真正的内我。
对啊，那从
但是看到或看不到，你都不用伤心，对吗？
但你不会伤心啊，因为
你
觉得你
看到
这样的一个人，
你看到或不用
伤心。那问题是我如果不觉得我自己是笨蛋的话，可能会招惹别人来说我是笨蛋。
对，
所以你有可能是笨蛋啊。但是我们现在在赛事上就有找到一句话，就算是你是笨蛋，也是宇宙间最好的笨蛋，
对，
很好，
也是独一无二的杰作。
也表示你接受你这样的一个人嘛，是不是？
啊，
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人家跟你讲，你没有起心里没有起怀疑。那是表示什么了？但是
所以表示说你也不用检讨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你笨蛋。
对啊，
因为没有在你的心上，
可能世界就是需要这个笨蛋。
对啊，
就很快乐的笨蛋。
我们总是希望别人哈，好像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赛事，我们立刻的想法就是说，最好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赛事，然后赛事会对世界有绝对的影响，然后这赛事呢有多蓬勃发展，我们一定会这样想嘛。我们用赛事来救这个世界，哦，我要当耶稣，我要当佛陀，我就是现世的这个佛陀来带赛事给大家。说真的啦，你如果了解到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造成的，所有的外在的现象，请你尊重。其实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内在显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对吗？我们说每个人他有他的特质，而假如人家有这个法或人家有这个想法，目前他有现在的现状，他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内在的需要所对外在的显化。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的这一边，其实他是阿里山，然后他就是要猎头组，他在那个范围之内，他这个意识的形态透过人的一种形式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然后你不能够说我就是真理，哦，那我就是道路，那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们每个人都要跟着我走。对，再好的东西，哦，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哦，我认为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控制啦，哦。那如果人家不听，
这样连女儿都不吃你的菜了，所以这个。
那他如果不吃我的菜，我跟你讲，我们说谈到控制疑火，是政治还是非政治，就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如果他不吃我的菜，那我就不用煮就好了，对吗？但是我还尊重他的意见，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还很喜欢吃我的菜，
而且越吃越胖。
对。所以我们说适可而止，还是适可而止。